Hello， 欢迎收听铁人三项的频道，我是徐欢，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今年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了，先跟各位说声新年快乐呀。然后今天很特别的，就是今天是第四季的第一集展开了。好了，每一集我都说很特别，到底有哪一集不特别呢？其实对我来说，每一集可能真的都蛮特别的，因为每一次都蛮不容易的，要能够来录制节目，然后跟听众分享。其实每一次也都是在各种状况下，然后挤出时间来坚持来录音，或是坚持来做一些更多的分享。那也跟今天的主题有关，就是在2023这个新的一年，就希望我自己可以重新学会坚持，因为我想坚持是一个一辈子的课题。没有人说你现在这一次某件事情你坚持得很好，你做到了，但是你下一个任务，下一个 task， 或是下一个阶段，或是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案件，你就可以坚持。坚持是蛮不容易的，然后我们每一天都在学习，然后每一天都在进步，就当然是希望可以往进步的方向前进。然后所以这是2023这一年，就是我们一起来重新学会如何为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坚持到底吧，包含你不喜欢的，或包含可能是因为责任义务，我们还是有责任要能够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任务都做到最好，那这样也是一种坚持。那既然2022已经结束了，就在虽然现在才在讨论这个主题，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有点慢半拍吧，毕竟现在都已经一月已经过一半了，已经一月，我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已经1月14号了，就是其实今年已经很快的就度过了两周。每一年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个感觉，就是在1月1号、1月2号的时候，你要讲今年都会有点不习惯，要讲去年，哦，好像都还在适应说，哦，2022年是去年，不是今年。就是我们可能在第一个礼拜都在度过那个转换期，然后可能大概工作啊、生活这样，大概一月份的头几天，可能顶多五天吧，慢慢的我们就会去适应了。哦，今年就是2023，去年是2022，然后到现在1月14，我想这个已经没有这个困扰了，就已经很清楚的，哦，今年就是2023年，已经全新的展开了。好，那在2022年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完成了不少的事情，我包含我自己也有在粉丝专页上就是有列出来，就是我2022年所完成的，哦，蛮真的，确实是我现在自己回头看来觉得蛮不简单的，从生产完，然后到我怎么样慢慢的复出，然后到我参加比赛，然后到身体感觉有回到原本的状态，然后到现在哦录音的这个时刻，其实我还算是有点信心，觉得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整个的强度啊已经回到了在比怀孕之前还要好的状态，但我知道我现在很缺乏的是耐力的累积，尤其是我要准备超铁比赛的话，目前的体能绝对是还不够的，就在基础体能的部分一定还要再继续努力，然后在强度上或是在那个身体条件真的在今年有感觉更加的顺畅，就是比起我去年底在大鹏湾或是到去年底最后一场马拉松的时候的状态，我现在感觉比那时候又要更好了， 所以其实事实可见，只要你学着坚持，每一次的课表把它完成，每一次的比赛把它就去尽力的去享受每一场比赛，然后其实今年累月就是每一个月下来，我们的身体都有往更好更好的方向前进。那2023年这个月也已经过了一半，不晓得各位听众，你们有为今年设下了任何的目标吗？我想今年会是非常精彩的一年，尤其是从三月份普悠玛的超铁的名单当中，你会发现哦，这一次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参加的人数都比往常来的非常非常多，就是有点异常的多。因为女生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参赛人数，然后感觉起来好像很多人是因为在观望年底的 FXT， 就是极限超铁赛，感觉是因为大家都好像想要来试试看，嘿，自己的身体体能状况会不会是有机会准备好的，然后可以来报名这一场，就是堪称是台湾最难的铁人赛事。你要说世界最难，肯定也可以排得上榜上有名哦。就是可能很大，有些人当然他就是可能已经决定要报名了，那他现在就是缺一个资格嘛，那他就是至少要来比一次超铁，拿一个完赛证明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去向主办单位申请报名。那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应该就是在观望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可能能不能准备好，然后有机会是来去挑战极限超铁赛。然后所以上半年整个赛事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然后不，其实普悠玛已经是三月份的第二个比赛了，其实今年 Q1 台湾就是我们的赛季开始迎来的第一个比赛，会是有3月5号吧的爱河铁人的标铁的比赛，然后同时那一周从3月3号到3月5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比赛，就是由铁人公司所举办的完赛乐园，然后这个是标榜没有关门时间的铁人三项比赛，从 51.5 13到226，就各种距离都可以满，就三种愿望一次满足。然后他甚至也有举办啤酒路跑 Beer Run，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酷，就是刚好是因为自己3月19有要准备普悠玛超铁的计划，不然这个完赛乐园我非常想参与，因为我相信现场一定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嘉年华，到时候也会有音乐会，然后在比赛的同时又在旁边又举行音乐会，那个场面一定非常的壮观。然后目前听说报名的状况也都很踊跃，然后报名应该是在这两天也截止了，然后也很期待看到台湾有这样的很不一样的赛事的发生。那再来的话，三月份的第二周那边就是有3月19的普悠玛超铁赛，也就是我目前在准备的比赛。然后4月份的话，在4月中有 Xterra Taiwan， 然后4月22有 Challenge Taiwan，然后5月也有两场比赛哦，5月有台南安平铁人三项，然后5月14也有一个新北微风铁人赛。那这一场比赛刚好我最近有成功的推坑了一个同事参加二铁比赛，所以相信今年的第一季呢将会是非常摩拳擦掌的一年，因为我相信非常非常多铁人都在紧锣密鼓的展开了各自的训练。因为其实你看，如果是针对3月19普悠玛的比赛的话，其实只剩下60几天，简单来说就是2个月，所以如果是4月22就是报名超级多人的 Challenge Taiwan，也只剩3个月，所以基本上应该全台湾的铁人都动员起来在训练了。那刚好也即将要过年了，在这个礼拜过完，星期五就过年了。那刚好过年的期间，我想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可以放下工作的忙碌，然后可以让除了过年的新年新气象之外，也可以利用一些空闲时间 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运动一下，训练一下。不过刚好马甲我在下礼拜二，就是1月17号会动一个小刀，就是鼻子的雷射手术。哦，不是整形啦，是就是要把一些老疾，就是我本身有鼻子过敏、鼻塞的问题，刚好终于有机会在这个过年处理一下。其实以前在北部评估这个手术的时候，原本以为要做可能部分的切除，就是要做要比较复杂的手术，要甚至要做全身麻醉。然后可能因为我从北部工作的关系，然后回来中部一年，包含之前怀孕生小孩这段时间，其实我在中部已经住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可能是环境因素，所以其实鼻子过敏的状况好像真的有比以前还要好耶。就是因为以前在北部的时候，医师一看就说，哦，你这个可能要开刀才会比较改善。然后在中部这一次去评估的时候，医师就说，哎，看起来没有最大二级到需要做那个全麻的那一种局部切除手术哦，只需要做门诊手术，而且是雷射，然后做局部麻醉就好，然后只要20分钟，下午可以去上班。我想说，哇，天哪，也太好了，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当然就趁这次过年赶快去处理一下，希望自己就是希望处理完整个氧气量、吸氧量可以更好，可以提升。那希望自己在每一次铁人三项中的跑步段不要这么辛苦，然后希望会有一点点改善啦，至少也许运动上可能不会落差，就是没办法落差太大，也至少让我的睡眠品质可以更好。那也推荐给如果你真的有鼻子过敏的铁人，就是也可以 找一些方法让自己更加的舒服，因为如果这种身体状况可以调整的话，其实相对在你的训练啊上面会更有品质，然后包含在你的睡眠状态，其实你会有比较好的恢复，比较好的恢复就可以带来比较好的训练嘛。那所以刚好我就借这个机会处理一下这个老问题，然后也借这个过年期间就是顺便让自己舒缓一下节奏，可能因为不确定不能下水，反正过年也没有游泳池会开，那可能就每天睡饱，然后多陪陪小孩，然后要运动的话可能就是会以室内的训练台为主，因为也比较不会有晃动的问题。那之后效果怎么样再来跟你们分享咯。然后再进入2022-23的这个为什么提到坚持的这个目标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在2022年去年年底最后一场的马拉松赛事，就是万丹马拉松，应该说万丹红豆马拉松。完赛的礼物里真的有两包大红豆耶，就是虽然它没有写是什么厂商制造的，它就是很非常的接地气，它就是用一个透明的袋子，可是给了你满满分量的红豆，收到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回来就马上煮来吃，就觉得刚好女生嘛，吃红豆是对身体很好，也可以补充铁质，然后又是一个优质淀粉，刚好很适合正在增肌减脂的我，可能没有增肌，但是最近在努力的减重，就希望可以身体的状态可以更好。然后这一场马拉松本来是要跑全马的，然后就自动降组为跑半马的路线，然后也很意外的居然有顺利的跑完。因为其实这一场比赛呢，当初会报名是设定想说，因为即将在年底之后，就是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会是进入普悠玛的准备期，然后本来是想要利用这一场万丹红豆马拉松做一个检核点。就如果你有听前一集的话，听众应该会知道我的脚在当初有一点点状况，所以在大鹏湾结束之后就没有太多的练习，我也不敢太躁进，然后想说就已经休息了2-3周应该差不多了，所以红豆马拉松那一天我想说就顺顺跑就好，最多就跑个半马，就没想到可能是因为有朋友陪着跑，所以这个 跑个半马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轻松，就是因为有人一直跟你聊天让你分心，然后不知不觉，因为我这个朋友就来头也不少，他跑的速度就对他来说他可能没流汗，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是有一点点长度的，但我也因为在彼此聊天当中就是时间过得很快，所以就居然是以一个还蛮好的状态完成了这场半程马拉松。然后在聊天的过程我们在聊什么，这个朋友呢他就是一位刚从夏威夷 Kona 回来的铁人，然后其实平常铁人在赛场上你们也知道，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比赛前报道或者是比赛后，其实根本都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好好的聊天，所以即便我跟这位朋友认识了好几年，因为 他是我从2016年第一场超铁，就是那时候是比东超铁就地下缘分的朋友，因为几乎每一年的 Ironman 比赛我们都会一起努力，然后有个同个目标，然后也很恭喜他在去年的四月份他顺利拿到 Kona 的资格，他率先前往了夏威夷。所以在整个半程马拉松的路上呢，基本上我就是在听他分享夏威夷的点点滴滴，哇，然后听完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心之所向，然后就未来还是会继续把这个梦想，小小的梦想就是放在心中，希望有一天当一切都成熟的时候，也许我也有机会可以到 Kona 去比赛，那这个就当把它当作是一个心里的愿望吧，因为没有说一定要，没有的话我会很难过或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有时候是需要靠缘分的，但是对我来说我一定会坚持继续做的，就是我会坚持的练习，希望自己可以持续的进步。那真的是很谢谢他的陪伴，让我那一天就是那一个月12月，去年12月虽然自从比完大鹏湾之后几乎就没有跑步，所以也简单来说也没有跑量，然后居然在那一天可以顺利的完成一场半程马拉松，然后整体的配速也都还不错，然后后来回来看自己的数据，就是看心跳部分其实非常高，所以其实是蛮有强度的，可是因为刚好那一天天气很好，你要知道是平东哦，结果那一天温度可能都只有15度左右而已，就跑起来非常的凉爽，所以就还蛮顺利的完赛了。然后只不过那一天虽然顺利完赛，不过就是有没有跑量真的是一跑就知道，因为隔天去上班我基本上都快掰卡了，就是哇好久没有铁腿这么严重了，就上下楼梯蛮辛苦的，然后他可能大概花了3天铁腿才慢慢消退吧。然后也因为这场万丹红豆马拉松呢，就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万金教堂，就是是应该是可以说是我青春的回忆，因为上一次来到万金教堂的时候应该是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一到万金教堂现场就是天哪，就整个青春的回忆都涌现了，而且那一天去的时间点刚好是平安夜，那平安夜就是教会最热闹最热闹的时候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温馨哦，在这么多年然后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甚至带着我们的小孩带着妈宝一起前往，然后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度过平安夜是蛮幸福的，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其实每年的圣诞节都是教会最忙的时候，那或许现在就是在出社会了在工作，然后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回到教会里去帮忙，但是可以在这样的节日里然后到教会里去感受这整个美好的气氛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刚好我们同行的友人他是内埔人哦，结果他们居然说他们上一次来万金教堂是他们小学的时候，那可能都将近40几年前了，那你就知道万金教堂是一个多么历史悠久的地方，而且这边有这样的活动其实已经也历史悠久了。万金教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建立在1861年， 1861年，今年是2023年，所以是很多年，就是100多年的历史的建筑物。然后万金圣母殿也是台湾目前现在最古老的教堂建筑，然后觉得能够来到这样的古迹里，然后可能隔个几年，当初是第一次去很新鲜，然后现在是隔个几年带有了自己的家庭，带着小孩能够回到旧地重游，那也希望也许未来可能隔个几年我们都可以回到这样的地方来感受这里的整个万事整个的变迁。然后不过现在的万金教堂在圣诞节的期间其实已经没有我当初经历到这么热闹了，因为我记得大学到万金教堂就是那时候也是圣诞周嘛，然后整个万金教堂前就是超级超级大的夜市，然后走路是你要跟别人肩并肩，就鼻子都会贴到前面人的背上，然后你会觉得后面有人在推你，就是这么拥挤没错。不过可能也真的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然后还有民众的配合度尤其是应该是有下降，因为我记得以前印象里啊，所有的民众的门口都会有就是放上各种的圣诞装饰灯，所以你会觉得走在那个小镇是非常奇幻的，你很像来到了一个 totally different city， 就很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看得出来民众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装饰，没有那些灯饰，然后摊贩其实也比以前少，是有一点点可惜，不过逛起来其实是比较有品质的。然后所以在2022年的最后一场小旅行当中，就是发现自己又可以跑步了，应该就是2022年给我最大最大的礼物啊。当然2022年还有获得一个女儿嘛，当然是这绝对肯定是生命中最大的礼物。那所以在2022年就这样顺利结束了，然后现在当然也带着很多的期待，就是来展开全新的一年呢。那今天呢我们想要再一次的强调的就是希望在2023年，就是不认识听众或是不认识我自己都可以重新学会坚持。就坚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会不知不觉的，一个是我们可以不知不觉的帮到别人，那一个是其实我就是很可以很定期的为自己记录一些生命的轨迹。那先说说最近有两位铁人妈妈，就刚好这两位朋友都是在最一个是对这两位朋友刚好是都是最近才生产的，然后所以都是可以说是新手妈妈。然后他们都分别就是有跟我表示跟我说他们在听了节目以后呢充满动力，然后有其中一位妈妈甚至跟我说谢谢我这么努力，就让她在产后付出，她产后想要在运动啊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没有那么的慌张，好像也比较安心，可以一步一脚印的慢慢来。然后我当然也是跟对方说，跟这位妈妈说你真的可以放心，因为我觉得生产不是最可怕的过程，就是对于体能上的影响来说，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哦，生完小孩女生就完全不一样咯，生完小孩那体能就没办法跟过往相比哦，那体能就退化退到就是不可能回来的，生完小孩女人的黄金巅峰就过了什么的，就诸如此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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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刻板印象好了。但从我这过去将近一年的经验看起来，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生产所造成的体能退化，而是你没有运动习惯，这才是人生当中最可怕的事情。不论是针对产妇，不论是针对健康的族群，健康的男性女性都一样，其实生命中我觉得最可怕真的会影响你的健康状态最大的就是你没有运动的习惯。因为我自己很讶异我可以在现在小朋友在今天哦，是今天，他今天满11个月嘞，我居然都没有注意到。对，小朋友在今天满11个月了，然后我自己的体感 居然已经恢复到跟产前怀孕前差不多，然后甚至可以说更好。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跟坐月就是带小就是坐月子生产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休息，因为过去可能我们也拼就是训练了好几年，然后可能都一直有一些状况都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休息，然后刚好在这一年多的过程借身体借机好好休息，好像重新整顿了一番，然后反而现在的状态比以前还要更好。甚至我可以有信心的说，如果现在我真的很幸运的如果有怀上第二胎，或者我未来有机会可以怀第二胎，在体能方面的影响我真的是没有很担心，就是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我知道该怎么样按部就班，就按表操课把身体训练回来。但可能让人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成为二宝妈的人生应该会很不一样，而且可能就在训练方面可能就没有比较没办法那么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安排训练，然后也是更大的挑战，所以可能目前还不会展开这个计划。不过未来是不排斥，因为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可以让身体状况恢复。那也真的是很鼓励，不论我相信不是每个 听众都有就是成为妈妈的机会，或是生产的机会，或是你就是不是每个听众都是女生嘛。那其实也这个也套用在运动伤害，就不论你有任何的运动伤害，真的不要气馁。因为马甲我在玩铁人三项之前最严重的，对我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运动伤害，那时候我都还没有开始跑步，可是就有很严重的运动伤害跟着我。所以其实过去这玩铁人可能玩了第七年了，但是过去这十几年来说，我基本上都在跟疼痛就是都在跟疼痛共处，然后学习怎么样用更好的动作模式去进行运动，学习怎么样用更无害的方式更友善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也让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或是让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会更加的珍惜我有能力运动的时候，我会更加的珍惜我可以运动的时光，然后或是在比赛当中比较痛苦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坚持住。因为也许更不舒服的都经历过了，有时候比赛当下的辛苦就是一眨眼就过了。比赛当下的辛苦就是你自己所选择的辛苦， Come on， 是你自己选择要来比赛的。那你比赛当下因为一点点辛苦你就放弃吗？我觉得那会有一点点可惜，所以在一个可容忍的范围内可以坚持下去，然后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享受，因为毕竟是我们自找的痛苦嘛。然后最近刚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最喜欢看的影片是什么？其实之前我也都会看各种的，像是国外的职业选手的影片，或是一些超马的影片，然后最近是把陈彦博的影片又找出来全部看一次，然后发现哇，这个是真的是让我在骑训练台的时候越踩越有动力。因为你看他在跑超马的过程当中那么辛苦，他都坚持了。我们多踩那十分钟，多踩那二十分钟的课表，真的是一点都没什么。尤其是看他这十几年来的坚持，也真的是给我们这些运动，就是业余运动员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而且陈彦博刚好在1月26号，他即将要出发前往加拿大，参加目前就是被评价为世界上最艰难的赛事，就是加拿大的御空赛，总共有700公里的极地越野赛。然后这也是彦博隔了十年后再度参赛，也非常祝福他，希望他在这13天内可以顺利的完赛。比赛将再会在2月4号开始，也非常邀请更多的人一起来支持彦博参与这场比赛。那我自己呢，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有上他的官网去购买他的一些相关产品，希望可以让他在就是进，这是我们能做的真的很少啦，但是就是用一点点商品的回馈，希望可以让他在比赛准备上可以更加的顺利。那也很谢谢彦博这样的一个 超马选手，让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坚持到底的偶像吧，然后也可以把这样的精神就是用在自己的训练上。因为其实生活真的很忙碌，然后我也曾经想过，我也可以下班后我就赶快就是开去，我也可以不要训练，不要那么辛苦。但是那些时间你如果没有去运动，你就是可能就是开始做 回家之后就做家务事啊，陪小孩，其实每一天时间也就这样过了，然后好像个人也不会有什么累积，就有点可惜。然后但当然前提是有人要有人可以帮你照顾小孩，然后所以在有人帮你照顾小孩的前提下，我慢慢的有开始找到了那个训练的平衡。因为之前有听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我就是透过下班的后的一个小时赶在回去接小孩之前就是好好训练，然后就是我就只有练一个小时。可是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会非常的着急，就是下班后我会很有一点觉得，哦，我好赶，我好赶，我要赶去运动了，我要赶去训练了。然后训练的过程当中是，因为有课表的缘故，所以当下我会就是按照时间把它练完。可是当训练一结束之后，我又会开始觉得，哦，好赶，好赶，我要赶快赶回婆家去陪我的小孩，我要赶回婆家去做什么事情。然后那过去去年回去上班的前面三个月，你就会感觉每天都很赶。然后今年开始我有点终于可以去调整这个状态，就是我其实也都有尽力做好我每一个任务，那我应该更多的专注在就是当下。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就好好训练，那我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就让自己好好的放松，然后骑车的时候也不要心急，不要躁进，就是在安全的回到婆家当中，然后好好的陪伴你的小孩。所以在陪伴小孩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我比较不会使用太多的电子产品，我就是会尽力的至少每一天有2个小时就是完全的陪伴他，然后完全的去跟他说话，去跟他说故事。那其实每一天我所做的已经是我尽力之后的结果，那既然是这样，就也不要再苛责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或是更多的妈妈，就其实刚刚好就好。然后重点是学习先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办法照顾别人，然后学习在新的一年可以就是为自己的目标继续坚持下去。然后明天刚好是1月15号有一场卓兰水果马拉松，就很特别哦。你看去年参加的最后一场是红豆马拉松，然后明天有一场水果马拉松，所以地方赛事就是这样，蛮有趣的，可以结合地方的观光，然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些跑者可以刚好就是可以顺便去旅游。所以明天就是我今年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卓兰水果马拉松，不过就是只有跑半马，然后也看看这今年这半个月来训练的状态，希望明天的一地训练就是一切顺利。然后明天的马拉松没有设定太多的目标，就是没有说一定要跑多少，就是明天看状况，然后希望自己的身体状态有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可以展开就是新周期的训练。因为在普悠玛的超铁也真的只剩下，应该像今天的话是63、62天之类的，那希望就是明天可以顺利的完赛。然后关于这场马拉松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在下一集再来跟各位听众分享。然后还没有为2023年许愿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开始去设想，哎，你今年要完成的项目是什么，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好年。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追踪订阅，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哦。那铁人帅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